我们读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五节，我们一同来念这一节的圣经。来，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是父亲节，首先让我在这恭贺我们中间每一位父亲，父亲节非常非常快乐，你们。有时候在过节的时候，我们都常常比较注重母亲节，因为母亲的爱是最能够安慰我们、触动我们生命的。但事实上，父亲在儿女身上的影响力也是非常重要的。Amen。所以每年我们在过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教会一定会为父亲们预备一个可以造全家福的机会，就是希望能够尊荣在我们中间每一位伟大的父亲。所以在散会之后啊，不要太快离开啊，趁这个机会能够全家能够照张相留念一下。弟兄姐妹，这个世代是一个需要父亲的世代。我们看见多少的社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甚至生活上的问题，都是因为很多人他们缺乏一个正确的父亲的形象所带来的结果。这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说，你们学基督的，虽师父有一万，但为父的确实不多。的确，今天我们并不需要知识，因为其实我们看见在这个时代已经有太多的知识，有太多的所谓的对与错，也有太多人急于想把他们那一套想法告诉别人，而且强迫别人要按照他的方式去做，反而搞得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今天太多人想要做师父了，但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为父的心。今天作为一个父亲的人，我们不见得需要懂得会做所有的事情，但我们真的需要学习要有一个为父的心，好让我们的儿女能够有在一个正确的属灵的价值观下面能够成长，能够走上一条合神心意的道路。那你说，可能说我们想到我们自己这么不完全，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有一个属神的为父的心的人呢？感谢神，虽然我们人很不完全，但我们却有一位慈爱的天父，他是完全的神。 Amen。 他也是我们应当效法的一个父亲的形象。所以今天要从三方面来思想，怎么样能够效法父神的榜样，我们能够学习做一个好的父亲呢？三方面，第一个要效法神的信实。跟你旁说，要效法神的信实。什么是信实啊？信实简单的说就是不至于说谎话嘛。主所说的，我们看见他必定要成就。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怎么说呢？这里说，神所应许的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着我们得荣耀。这里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请问你知道有多少？请问你经历过有多少？但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无论你知道与否，无论你经历过与否，神的应许都是真实的。而且无论从人看来是多么不可能，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应许必定要成就。神总是按照他所应许的，按照他的时候，按照他的方法，神要成就他所应许的事情。所以有人说，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准时的神。今天无论我们所面对的环境难处有多么大的挑战，我们的神也许不是按照你我所期待的方式来工作，或是期待的时候来工作，但我们的神必定按照他的时候来工作。 Amen。 而他的时候永远是不早也不晚，刚刚好。 他永远是位准时的神。 Amen。 你还记得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过红海的时候，我们看见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的追兵。就在那个一法千军的时刻，神叫摩西用杖向水一指，海水就分为两半，叫以色列人可以走过红海。哎，你可以想象在当时以色列人在走过红海的过程当中心中有多么的焦急吗？哎，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海水就会复合了，怎么办？哎呀，万一神的云柱挡不住埃及的追兵怎么办？特别是想想看，当你是走在所有的队伍里最后一个， alright? 你是最后一个，哦，拜托了，前面的人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啦、啊！我这个追兵在后面呢、啊，请快一点。可是就是在以色列人最后一个人的脚离开海水的时候，神立刻叫海水复合，不早也不晚，刚刚好。哈利路亚，他是一位准时的神。 Amen。 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他说话算话。我还记得4年前我们 Shekinah Glory 圣殿正在准备要开工的时候，不就是经历了这样一种景况吗？2017年，我还记得2月份的时候，我们欢欢喜喜的举行那个动土典礼。本来以为动土完了之后，哎，马上就可以开工了嘛，但却迟迟不能够开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贷款给我们的西方银行临时多加了一个条款。什么条款？他要求每一个租借给我们停车位的这些单位啊，在我们附近的邻居啊，他们要保证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万一我们教会无法偿还贷款的话，银行要法拍我们教会，万一的时候，那这些每一个单位曾经租借停车位给我们的单位，他们要保证能够继续租借停车位给下一个买主。结果可想而知，所有我们的邻居都拒绝签这个字，拒绝签这个保证。事实上换了我们，我相信我们也绝对不会签这种保证。所以西方银行就对我们说，他们说，哎，贷款已经通过没问题，但是因为你们没办法满足这一个条，就这一条条款您不能满足，所以他们决定就无法把钱给我们。忽然间我们卡在中间，进退两难呢。一方面工程公司的约都签好了，工人都已经开始准备开工了，另一方面钱却下不来，而且恐怕也不可能下来。而这个时候要再重新申请别的银行贷款，那是难上加难啊。那个时候我心中真的压力好大，我说，主啊，你不是应许我们，你若将这圣殿建造起来，我就要让我的荣耀充满这殿吗？那些连宫都开不了，你的应许怎么能够成就呢？我还记得5月24号那天星期三晚上祷告会，我就对弟兄姐妹说，我说，你要知道刘牧师是很不容易忧虑的，真的，可是我最近有点忧虑啊。刚好有位弟兄坐在下面听见说我有一点忧虑，他想，哇，连牧师都忧虑，那一定是很大的事情，很大的困境啊。他就在想，那我能够做什么呢？啊，这是很重要的心态。那我能够做什么呢？他就想到，刚刚好他认识香港上海商业银行的主管，他刚好来到美国，他们也刚好约好了第二天晚上要一起吃饭。他想，说不定可以把我们教会的情况跟这位主管啊，让他看一下我们教会这个情况，看有没有办法帮忙一下。没想到那位主管一看到我们所有的资料，当场就答应要贷款给我们。 而且他叫旧金山他们的分行在 Memorial Weekend 为我们特别加班，预备所有贷款的文件要给我们签字。所以我们5月29号我们临时同工会决定要接受他们的贷款，6月6号我们就签好所有的文件，6月7号送到 Title Company， 6月8号就 Close Escrow， 6月9号推主机就开进教会，6月10号正式开工。哈利路亚。整整从5月29到6月整整才两个礼拜时间，连你为你们自己家那么小家贷款都不比这个时间长，我告诉你。哦，当神工作的时候，速度快到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里庆祝 Shekinah Glory 开工四周年的时候啊，我们要一同纪念神的信实。 Amen。待会儿在堂外有一个气球的拱门，在那里会有一个铲子给你可以照相的，我也会在那里陪你照相，来欢迎你在那照相，我们庆祝一下，纪念一下神是信实的，他所应许必定成就。哈利路亚。同样今天我们做父亲的人，我们要学习神的信实。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不是看你有多少肌肉， OK， 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吗？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现代做父亲的，也许我们不至于说会去说谎，但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话不算数啊。我们可能不会对外人说话不算数，因为面子问题，可是反而对我们所亲爱的人，最亲近的人，我们常常说话不算数，因为反正是自己人嘛，不是吗？有时候我们答应孩子要一起出去活动，但公司临时有事，下次再说吧，结果一次又一次。有时候孩子们提起来我们还觉得、不懂事。有时候我们答应妻子要陪他去做这件事，帮他去处理那件事，可是一再的黄牛。想想看，你对你所最亲近的人，你有多少没有兑现的支票呢？你有多少没有实现的诺言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反正是自己人嘛，应该了解。我们也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什么不对，因为不是我们故意是如此，只是因为很忙碌嘛，我们就轻忽了我们的诺言。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我们轻忽我们的对神对我们这个信实的要求，反而让我们与亲人的关系受到极大的伤害。你知道很多年前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的信守诺言的运动啊，叫做 Promise Keeper， 就是提醒弟兄们要信守诺言。我们要信守对神的诺言，在神的面前，我们看见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的改变，环境如何的改变，我们一生要爱主，永不改变。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为主而活。我们要信守我们对妻子的诺言。你还记得当你结婚的时候，怎么对你妻子说的吗？无论贫富贵贱、健康或疾病，我要什么？永远的爱你，不是吗？我们要信守对家庭跟孩子的诺言。只有一个信守诺言的父亲，才能够为家庭带来真正的安全感。Amen。父神是信实的，他也要求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要有信实。第二，我们看见要效法神的慈爱，跟你们说要效法神的慈爱。感谢神，我们的神是一位充满怜悯也是慈爱的神。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呢有对神一种错误的一种观念，以为神是很严厉的，你知道？你知道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会啊，在崇拜的时候，每次一开始崇拜，一定诗班会唱一首歌，就是主在圣殿中，全地都当肃静。 小时候我听到这个歌，一听到肃静，就想到包青天啊。你还记得每次包青天一出场，全场呼喊威武，哇，吓都吓死了。所以从小每次进教会，就对神有一种畏惧感。每次我向神祷告的时候，也常常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我所喜欢的神一定不会给我，神所给我的一定是我不喜欢的。所以每次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如果有一条道路是我不想去的，我想啊，恐怕就是神的旨意了。你有这样想法过啊？有，错了。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不但是在全地掌权的神，他更是我们慈爱的天父。在圣经当中，你看见神怎么样恩待以色列人啊？每次在圣经中，你看见以色列多少的悖逆，偏离神的道路，难道神不是一次一次充满怜悯恩慈挽回他们吗？不要说以色列，看看我们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看见神是怎么样恩待我们啊？多少次我们软弱跌倒，神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不是吗？弟兄姐妹，你可知道神有多爱你啊？神是按照你的本相来接纳你。今天无论你说你有多软弱，多么失败，你有多么的不配，天父按照你的本相来接纳你，环绕你，拥抱你。无论你今天的光景是如何，你都可以坦然无惧。哦，好喜欢圣经讲这个，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呢，能够寻求神的力量与帮助，而神都乐意成为你的安慰跟指引。哈利路亚。就像浪子回头的故事嘛，你知道当那个浪子来向父亲分家产的时候，那个父亲并没有拒绝他的孩子，反而把家产的一半就分给了他。我常想换了我们就绝对不会这样做，不是吗？我们可能一分钱不会给他，这个败家子嘛，饿死算了。哎，我们觉得这个父亲好傻，怎么还把一半家产给他？但是你知道，我们之所以觉得他很傻，是因为我们所看重的事情跟他所看重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所看重的是钱，一半的家产，那个父亲所看重的却是他儿子的心，是他与儿子的关系，而至终是他对儿子的爱挽回了他儿子的心。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跟随神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的眼目常常只是看见啊，我们的钱财，看见我们的产业，但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啊。今天天父是慈爱，他乐意赏赐给我们，将最好的给我们。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做父亲的人，我们是如何呢？今天我们是怎么来爱我们的孩子呢？你说啊，我有赚钱养家了，那呢，我不是问你啊，怎么样来供应他的需要？我所问的是，请问你有没有看重你与他的关系啊？父神所看重的是他与我们的关系，我们与他的关系。今天我们有没有看重我们与孩子的关系？很多时候，中国人在教养儿女的时候，我们所看重的还是孩子的行为规范嘛，不是吗？我们所看重的还是我们以为对的事情，我们却忽略了他们成长过程的一些需要。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人啊，常常会急于想去爱，可是别人却一点不感觉我们在爱，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很急于就想爱，可是他一点都不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只关心那些我们自己想关心的事情嘛，很简单，我们却没有去关心那些他们所想关心的事情嘛。你只是想关心你自己想关心的。在家里面，我们不是按照我们所关心的事情来要求孩子吗？不是吗？要读好书， 学中文，做乖小孩， right？ 这是我们中国家长一定要求的嘛。甚至当我们在责备我们孩子的时候，也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我们所关心的事情来做，不是吗？其实我们今天真正需要关心的是他们所关心的事啊。你知道他们心中的压力吗？你说有的吃有的穿还有什么压力啊？ No， 今天现代的孩子不一样啊，很早熟的，他们对很多的事情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想法，你们去了解呢？你认识他们的朋友吗？对孩子们来讲，朋友是很重要的。你接纳他的朋友，就等于你对他的接纳吗？当然更重要的，你们花时间来陪伴他们，接纳他们年轻一代的文化，给他们成长的空间。想想看，在我们一生当中，神给我们多少成长的空间啊？真的。同样，今天我们也需要给儿女成长的空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连续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自终找到他们生命中的定位。Amen。 最后第三，要效法神的眷顾与保护。跟你们说，效法神的眷顾与保护。我们所信的神不但是位爱我们的神，而且他是位眷顾跟保护我们的神。特别是今天，当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恐惧跟不安的时代当中，我们多么需要有一个壮硕的膀臂四面来环绕我们，来保护我们，不是吗？然而我们的帮助是从何而来呢？我们的帮助一点不是从人而来，我们的帮助唯独是从神而来。 Amen。 诗篇121篇第一节，这里说我要向上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难道这不正是我们今天处在这样一个困境，人生许多的困境当中，我们心灵深处一个呐喊吗？我的帮助，我需要帮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需要帮助，做一个父亲，我需要帮助，做一个人生不同的岗位跟角色，我需要帮助。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啊？那难道不是我们心灵深处的呐喊吗？第二节我们看见作者立刻做一个宣告，他说我的帮助是什么？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非常清楚，一点没有犹豫。当我们心灵发出呐喊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来宣告说，哦，那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第五节他接着说什么？第五节他就说，那真正的保护我们的是什么？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怎么样？应庇你，或者是眷顾你。我这个就想到一个图画，就好像一个母鸡啊，怎么样保护小鸡一样。每当这个危机来到的时候，母鸡总是把小鸡藏在它的翅膀的印下，就是那种保护它。同样，今天我们也能够在神全能的膀臂当中啊，能够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嘛。所以第七节我们看见这里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怎么样？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一位眷顾我们保护我们的神。 Amen。 今天作为一位父亲的人，我们虽然不可能像神有那样全能的膀臂，但我却要告诉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却有祷告的权柄。做父亲的你一定要明白，你在家里面是一个属灵的头啊。跟你旁边弟兄说，你是属灵的头。我跟他说，既然你是头啊，神就给你一个头的权柄，你知道吗？你有一个属灵的权柄，非常特别的。你是有一个属灵的权柄，你可以使用这个权柄为你的家庭带来祝福，你可以使用这个权柄为你的家庭带来医治跟保护。因为今天无论仇敌攻击在你的家庭里面有多么的厉害，唯有你 能够站立在这个头的地位上，向仇敌来宣告说，这个家庭是属于神的，仇敌你退去吧。做父亲的，其实你要常常啊，在你的家里面呢，做祷告行径，在你的家的周围做祷告行径。真的，你要常常举起你的手，为你的家庭来祷告。真的，奉主名来宣告，这个家庭属于神。要斥责仇敌撒旦一切的作为。今天，无论你的家庭面对有多大的危机跟压力，多么的艰难，唯有你能够站在头的地位上，宣告说：“我的帮助唯独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做父亲的你一定要起来为你的家庭做一个代祷者，特别是当你的儿女长大了，你发现你已经没有办法帮助他了，不是吗？很多时候儿女长大我们也爱莫能助，但我告诉你，祷告仍然是最好的办法。跟你们说，祷告还是最好的办法。跟他说，你要每天来为你的儿女祝福祷告。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一个父亲的祷告，为儿女的祝福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在创世纪49章当中，我们看见雅各为他的孩子一个一个祝福祷告，而这些祷告至终影响他们一生的道路。所以做父亲的人，你一定要明白，你就是家庭里面祝福的管道。你要常常说出鼓励的话语来，造就跟祝福的话语来。 Amen。 我知道很多中国老爸都是爱在心里口难开。 No, 你不要口难开， OK， 你一定要开口。事实上，如果你不说出祝福的话，你就是剥夺你的儿女得享神祝福的权利。做父亲的人，你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语太重要了。你的口说出祝福，你的儿女就得蒙祝福；你说出咒诅，他们就得到咒诅。你一定要选择常常开口祝福你的家人。 Amen。 做父亲的千万不要每次把祷告的声丢给母亲，你是一个家庭祝福的管道，你的祷告能够成为你家庭的保护。 Amen。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混乱不安的时代当中，我们的帮助是从何而来啊？我真的要说，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看见在世代当中多少的伤害，多少的失望，就是因为许多人没有办法经历过天父的信实慈爱跟保护嘛。做一个基督徒，一方面我们需要感谢神，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得以享受天父诸般的恩典跟慈爱。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他是我们的帮助者，记得帮助我们中间做父亲的人，效法父神的榜样，能够成为一个带来属灵影响力的父亲。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里面，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天父，你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在父亲节的时候，主让我们思想到主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你的眷顾跟保护。无论我们现在在怎么样的光景当中，让我们学习来投靠你，投靠你，因为你是信实的神。按照你所应许，你要保守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位做父亲的主。有时候我们也向你呼喊，在这样一个世代做父亲真的不容易，求你帮助我们。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唯独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今天激励我们，让我们先重新转向你，能够从你那里重新得力。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阿们。